我们继续来看，从科判庚二别式三学新一正贤所学这里开始。在要讲这一段之前，先讲一个提纲。在佛门之中，如果你接受到了种种的考核，然后经过考核之后，你可以允许出家。所谓出家的考核呢，是你要问有没有遮难的情形。遮难大家还记得吗？十三重难，十六轻遮。以前有讲过，如果要了解一下的话，详细了解请去听在家律学概要 MP3。 那这边再稍作一个稍微补充，遮难，遮是比较轻的部分，难呢是重的部分。像难呢，就是你有没有破五戒，例如你有没有犯国法等等这些。遮呢比较轻微的你有没有传染病，还有你有没有精神病，还有就是你有没有一些这个，例如其他身体疾病，身体疾病，还有你有没有这个欠债，或者说你是不是非常贵重的人啊？这讲的贵重的人，就是例如像国王、大臣这种，你不能出家，了解吗？对，你必须要辞去国王之位，或者说辞官，因为你像你这样来出家的话，会造成社会动荡、国家不安。就这样不能出家，还有父母要允许。这比较轻微的部分都称为遮，这样了解哦。好，你经过这样考核之后，然后才剃度受沙弥戒。所以新受戒者五年学律，但是你受了沙弥戒之后呢，还不立即受比丘戒。在至少在中国佛教是这个样子啊，底下要注意听啊。按照中国佛教的传统，你必须要先受了具足戒之后，才可以学戒，才可以听戒，甚至阅读律藏。那么如果说这个是扩大范围解释，如果说缩小范围的话，至少这个你出家受戒之后所参与的结魔法你要会，但在家俗人不得参与就是了。因为现在的资讯太方便很发达，连在家俗人都研究起戒律来了，然后指责出家人的不是这个是末法的一个衰相。新受戒者五年学律，这里讲的受戒指的是受比丘尼的具足大戒。五年学律，这里应该说是五个夏。什么是五夏五个夏天吗？五个夏天就五年，那为什么要叫五？为什么不直接用五年呢？用五夏？大家想一下，这个是这样子的，在印度呢，它的季节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雨季，一个是热季。在热季的时候呢，平均气温高达35度以上。那在雨季的时候呢，平均气温然后30度，其实好像差不多。但是在雨季的时候，就是它好像连续下雨三个月。那这时候比丘们呢，出外托钵、行乞，甚至这个 红化都极为不便，哦，再加上一些原因，这个有外道来攻击佛教说，外道法之中都结下安居，而佛教之中这个必求无惭无愧，那佛就说好，这是一个很良好的制度，那我们佛教呢也来结下安居。但是结下的意义和外道不同，在这三个月之内，由施主供养，然后所有必求精进办道，努力修止观，调伏烦恼，断烦恼，然后在这三个月之内，很多必求证了圣果，得了圣道，所以在7月15这一天解下自治日，称为佛欢喜日。好，不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称为鬼节，不是这样子齁，那了解吗？所以这称为五年学律，又称五下学律。好，正确的来说要说五下学律。那这是五年之中是不是完全都学戒律呢？经论都不要学呢？我上个星期有说过，并不是完全都学经，都学戒律啊。不过你 80% 的心力要放在戒律上。那你刚出家的人威仪不懂啊。开遮持饭不会，只做恶持不行。刚出家的人好像新生的婴儿一样，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吃饭不会吃饭，睡觉不会睡觉，走路不会走路。那戒律呢，就是你这个生活引导的良师和良规。你不依靠这个，你不会当出家人。可不是说现在说我一切都不执着，这个一切都是空性。戒律也是空性，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不是吧？
戒律当然是空性啊，但是它的解释是错误的。
对，对，没错。
它是因缘，戒律当然是佛因因缘有而制定的。
对，
所以它是空性的。但是我们人活在这世间上，也是因缘有的。
嗯，
有这个因缘，所以就要守那个戒律的因缘。
没错。所以永兴这样解释是正确的。那你既然有这样出家的因缘，你就要持戒、受戒、学戒。好，那这称五下学戒。那么律又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律的范围比戒来的多，来的广。大家去看啊，不。我不能说在这里介绍大家去看律藏，哈，不能这样。在戒律，在律藏里面，以四分律来说，有20个篇章，称为20监度。好，这是所有的比丘的生活，大大小小行为，甚至洗澡、穿衣、吃饭，通通包括在内。戒律是这样，律藏是这样。所以要五年五下学律是这样，之后啊专学经论。那么我这里说呢，出家人要做到三件事情啊，讲过好多遍。第一遍，第一个要做到的事情，学习戒律，了解戒律，只做恶持。开遮持饭戒法四科都要了解，会做会学会用，出家人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由浅入深的学习经论。这个戒律啊，它是抓到你大的范围、大的方向，甚至出众的烦恼，或是我们这个人生这个外表上面的这行为啊， 身口意这个大的行为戒律先抓到，但是内心维系的心行这个你要靠学习经论才行啊，不然不能由此而调伏烦恼。你不知道烦恼在哪里，那你做了这两件事以后，第三个呢，在这两件事的基础上你要修止观，这样日久功深，你才能成贤成圣。这就是出家人的正行，这出家人的正行。这个我们常说在华严经啊，有一品里头都是讲寄送的，是什么品啊？进行品。华严经进行品里面都讲寄送，其中有一颂啊，叫做自归于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啊，也要好好的照这个寄送这样学习啊，照着这句实践啊，中国佛教还会有希望。好，这个五年学律啊，然后学经，是这意思。好，律有五步，四分、五分、十诵、升起、卸脱。此五步律同一毗尼大藏。好，这稍微解释一下，这要从印度佛教思想史上面来略说一下。当初佛在世的时候，大家合合一位，甚至佛入灭之后一百年，大家还是合合一位，按照佛的这教戒教授，然后去实践。唯独是在这个佛初入灭的时候呢，第一次结集，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就是在外面油画的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尊者，简称富罗那尊者，他赶回这个什么王舍城，他说呢，佛已经入灭了，也已经涂辟了，还有呢，第一次结集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那由大迦摄尊者转告富罗那尊者结集经律论三藏的情形。那富罗那尊者听了就说，我对这些结集的事情我都还算是赞同，唯独说戒律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宿内主等等的这些就是比丘饮食上面的问题，他说这个我从佛那边听到说比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大迦摄尊者说是没有错，可以做这些事，但是有但书。什么叫但书呢？就是在饥荒饥馑这个发生的情形，或是经济不好的时候，比丘才可以做这些事，平时一定要按照佛的教戒教授去托钵行乞。大家知道什么叫内宿内主吗？好，内主就是可以自己自主自食，类似这样的事情。好，不能解释太多。好，但是从这边开始，两个人意见不合，但两位都阿罗汉，那怎么办呢？那富罗那尊者就说，那我只好照我听到佛所说的我自己去做。所以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从佛刚灭度开始就有这样的情形，乃至于到后来印度佛教到从原始到部派佛教的情形分裂的情形，为什么会分裂呢？也是由于戒律上的原因，它会产生分裂，对于戒律的诠释看法不同。 啊，东方的拔旗族比丘和西方的这个上座比丘有了争执。啊，拔旗族的比丘认为这个上座比丘们，他们因为拔旗族比丘属于比较先进开放，他们有拿钱的这种小小界不太重视的这个情形。然后这个上座的比丘长老呢，就去规劝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如法，结果被拔旗族的比丘们呢作结魔法并出僧团。但是这位上座长老比丘就去回到这个西方的这个上座部比丘，然后投诉。然后西方上座部的比丘比较属于原始保守，也不能说是保守，要说只属于坚守原则的那一型，同样做出这个结魔法来裁决东方拔旗族比丘是不如法不如律犯戒的。就由于戒律的看法的不同，所以开始分裂成上座部大众部。之后又在印度佛教史上出现了大天这个人，大天做了一个颂，称为大天五世颂。大是这个很大的大，天是天上的天，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世是事情的事，颂是颂文的颂。好，这个颂文是这样子的。于所幼无知，方便习令入，道因生故起，是名真佛教。啊，我来写。于所幼无知，于是剩余的于，所是心所的所，幼是引诱的诱。无知，无知无事的无知两个字。方便，方便习令入。中间那个西好像是普遍四西坛的西，我这个字记不太得。道因生故起，道就是道法的道，因为的因，因是那个，对，因为的因，声是声音的声，故是故事的故，起是这个起来的起，是名真佛教。那在原始的这个律典上面都说大天这个人呢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但是呢这个他就做了这五世颂。像什么叫道因生故起呢，他常常在喊苦啊苦啊苦啊。那他的弟子们就问他，啊，师父你不是阿罗汉怎么会常常喊苦呢？他说我喊苦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佛法这个道啊是从这个苦而来，苦地啊，所以要提醒诸位提醒我，然后这样能够修行。那甚至说他说这个大天呢这个人呢给弟子印证说你已经证阿罗汉，但是这个弟子还有染污啊还有烦恼，他就去问大天，那怎么我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不是已经阿罗汉吗，所作一半不所作皆半不受后有了吗？他说这个无知呢有分染污无知和不染污无知，所以你呢现在呢你染污无知已除，剩下不染污无知哦，等等的这样巧言令色。这样的说法在传统在原始的律藏上面这样攻击说大天呢这个人杀父杀母然后怎么样坏怎么样坏。由这个呢也开始部派的分裂。还有在大天五世之前呢同样的有十非法式的出现。什么是十非法式呢？同样对于比丘生活上面的一些行为跟吃饭有关系的，例如什么遏止超禁脚严禁等等这些，大家回去看印度佛教史。所以部派的分裂都是由于戒律上面见解不同，大家开始分派。所以道德后面啊，你有问题。所以道德后面呢，会有这 五部大律的出现。其实呢，应该是到了印度佛教呢，部派佛教的最盛行的时期呢，有很多的派别，总额数之约18部或是20部。那么大家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分裂部派的情形，请去看两本书，一个是真谛三藏翻译的《部执议论》，一个是这个玄奘三藏所翻译的《义部中伦论》。那大家会想，怎么从戒律会谈到部派分裂呢？应该是说，这个戒律会有这么多的派别，就是由部派分裂而来的。啊，解释到这里，所以这会有分五个，四分、五分、十诵、升旗、谢脱。哦，现在了解吗？那么，在传来到中国之后呢，好像谢脱的迦叶一部、四分、昙摩德部、五分、弥沙塞部、十诵、升旗、还有这个，另外还有一部叫婆出富楼部，这个等一下我们发真钞会讲。婆出富楼部的这一部律呢，没有传来到中国。十诵律呢，萨婆多部，所以这都是部派的名称。那么研究律藏的学者法师分有两派，一派就是说在这五派之中呢，详尽比对这五派之中的这个条文一样的，这是佛刚刚说的，而佛最初所说的原始的教典，其他的呢都是部派的异说，这是一个。讲到这边是蛮深入的，你们不懂的立刻提出来啊。第二派说法，他说不是这样。第二块说法是以拼图说。什么是拼图说呢？例如一个拼图，这一个部派拿取他所要的地方，但是另外一个部派，例如佛所说的教法和戒律，就好像一块大拼图一样，但是分裂成不同的部派，各个部派呢所要拿取的这个部分都不同，但是有互相重叠的部分，所以你不可以说只有互相重叠部分是佛说的。好，这个要思维一下哦。永兴听得懂这两派研究戒法的律法的不同的所在吧？知道啊？好，这有两，这个有很大的不同哦。那么以第一派来说，说这五部这个部派呢所相同的地方，这才是佛说的，其实是受了后来近代西方的文献处理法的这个影响。但是这个西方文献处理法它毕竟是人为的啊，它不是佛说啊，它是人的这种思辨，然后再整理出来方法。所以我们中国南山宗道宣律祖他就不是这样，他所处理的方式就是以第二种方式为主。